美欧格陵兰激烈对峙，中共坐不住了。卡尼新世界秩序惹翻国界，川普阵营警告你在度玩火。触动150岁工程，梁小龙遭袭下手，成龙访谈透端倪，比习近平公台战败更致命。10万级减员军心动摇，66名高官失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川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 Ball of Peace， 亦称加沙和平委员会，已经向约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出了加入邀请，唯独没有向中共发出邀请。该委员会由川普担任主席，并涉及10亿美元捐款、换取永久席位等条款。另外，针对川普对格陵兰岛议题的最新表态，引发欧洲关注。目前川普已经向格陵兰增兵，而丹麦亦都在增加军事援助。啱啱同中共为伍的加拿大亦要派兵去格陵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已经公开确认接受邀请，并表示支持。该国同川普关系密切，是欧洲唯一明确表态加入的。法国收到了邀请，但明确表示现阶段不计划加入。其他欧洲国家尚未公开确认接受。目前克里姆林宫1月19日表示，普京总统受邀加入川普的加沙和平会。同一日，白罗斯亦表示，总统卢卡申科亦同样收到了邀请。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到现在都未向中共发出任何邀请。那川普是落的哪一步棋呢？有分析指出，在川普的判断里面，中共不是和平参与者，而是系统性问题，长期通过渗透、操控冲突和破坏规则获利。和平体系重点是拉入具影响力但是受约束的国家，而不是被不守信用、只会搞统战和渗透的中共搞破坏。因此，不邀请中共本身就是一种清晰而强烈的政治表态。在新国际秩序入面，中共被踢出关键协调之外，象征着全球去中共化的开始。等世界明确区分哪个在这里试图解决问题，哪个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评论认为，从和平委员会不设中共席位开始，一种以规则、约束和排除破坏者为特征的国际新格局正逐步成形。另外，据两名欧洲官员1月19日向美联社表示，川普近日去信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勒，不再认为自己只能够从和平的角度思考。川普随后再次表达希望美国掌控格陵兰的立场。他说，除非我们对格陵兰岛拥有完全控制，否则世界不会安全。当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News 问及是不是考虑动用军事手段时，川普回应无可奉告，没有明确排除相关选项。19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川普政府不断重申要收购格陵兰的同时，多架新的美军军机正被调往皮图菲克航天基地。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今日在声明中反复强调，这次行动将支持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之前规划好的多项活动，属于常规操作。声明还说，已经与丹麦王国协调，所有参与力量均获得必要的外交许可，格陵兰政府亦获知相关计划。就在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发表这一声明，并坚称丹麦对此事了如指掌之时，围绕格陵兰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川普政府仍坚持要美国掌控该岛。与此同时，丹麦亦在增加他在格陵兰的军事部署。丹麦国防司令部和国防部确认，如果丹麦领土被入侵，丹麦将立即投入战斗。原名叫图勒，现在叫皮图菲克的航天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士兵，由第821空军联队负责管理。就算川普多次高调呼吁控制格陵兰， 但丹麦前外交大臣杰帕科弗德称，近年来美国在军事投资方面并未将这个北极岛屿列为优先事项。有分析指，美国和欧洲同时都向格陵兰派兵，面对面展示力量，当然不是为了开战，而是在格陵兰的问题上互相施压。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加拿大正考虑是不是向格陵兰岛派遣一支小部队参加北约军事演习。同时，欧盟正紧急寻求缓和和川普的紧张局势，担心损害跨大西洋关系。欧洲议会最大的党团排除动用所谓贸易大炮的可能性。之前因欧盟国家向格陵兰派兵，川普宣布自2月1号起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芬兰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如果不就格陵兰出售谈判，6月将升至 25% 的关税。欧盟称此举具有要挟性，威胁长期伙伴关系。19号，中共亦都沉不住气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敦促美国停止以中国威胁论为由推动它在格陵兰岛的利益。格陵兰是丹麦领土，含丰富的稀土，对美国科技和国防至关重要。有分析指，中共害怕直接受制于美国和盟国对北极资源的控制，担心话语权被削弱，尤其是在全球供应链和稀土市场上。他清楚知道自己在北极资源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试图用外交话语和政治手段维持影响力，同时安抚国内观感，但恐怕只是空叫口号。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些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听下陈先生他怎么说。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半了，我都没有同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了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可以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代谢宝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美。宝气18美可以迅速补充体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访华，宣布同北京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及要为新世界秩序做好准备。这番说话迅速在加拿大政坛引爆争议，美重量级人物亦都发话你在度玩火。卡尼政府的讲法是，在川普重返白宫、美加贸易摩擦升温的背景下，加拿大需要实现出口多元化，降低对美依赖，而北京亦都拿出一整套礼包，降低油菜籽关税，有限开放中国电动车，增加航班，并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但真正引发警惕的是两国的安全合作。卡尼签署了皇家骑警和中共公安部的合作备忘录，被批评者视为严重风险。因为中共公安体系并非独立司法机构，而是高度政治化的维稳工具。保守党议员马佳达直言，加拿大不属于北京所描述的新世界秩序，质疑声音认为卡尼的本次访问可能无意中迎合了威权的叙事，削弱加拿大长期以来在人权和民主议题上的立场。同时，这个和卡尼在选举期间将中共定调为 主要安全威胁的讲法形成强烈反差。短短几个月内，措辞从去风险转向战略伙伴，令外界质疑政策是否过于急转弯。前外交官和安全专家指出，对中经贸往来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依赖程度。一旦关键产业和市场过度绑定，北京就可能将经济工具转化为政治杠杆。这个在过去已经有前例。前外交官被中共绑架的康明凯批评卡尼和习近平握手时微笑，在中共高层环绕下提及新世界秩序，直情就似乞求者。他指出，外交必要，但应设定清晰红线，避免短期经济救济换取长期自主丧失，或以对北京的依赖取代对华盛顿的依赖。民运领袖盛雪指出，中共公安部是维稳工具，而非独立执法机构，情报交换不可能去政治化，极易被滥用。他批评卡尼政府在敏感领域共享情报自相矛盾，呼吁立即终止相关协议，避免重蹈和中共选择性合作的覆辙。前川普白宫战略师班农直言不讳对卡尼说，你在这里玩火和中共救和，你一定会后悔，我们不会让你的问题变成我们的问题，就当你已经收到警告了。这件事非常严肃，美国不会在北极问题上出事。如果你觉得川普总统在格陵兰行动已经够迅速够果断，那你就未见过真正的手段。香港武打影星梁小龙75岁去世，消息被瞒住多日之后先传出，原因被指不简单。虽然媒体低调回应，但是有网友披露内幕，指出梁小龙一直都是呼吁律进法，处决所有偷渡贩卖少年的罪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1月13号。而明星成龙前几日的访谈入面可能有特殊的用意。 X 网友评论说，本来一直都不喜欢成龙的，因为他多次出面支持党国，但是看了他早几日的访谈，他说可以坦然接受自己的衰老，而有些小孩就永远都长不大了，暗示李连杰、洪金宝、陈百祥等人突然年轻而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次梁小龙过世，他第一时间发帖文，可以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讲一句说话，已经是非常难得了。这个不是暗示，已经是明示。之前李连杰等多人被指疑似进行了移植手术然后回春，而在于朦胧案悬疑未决之际，呼吁调查失踪少年的梁小龙突然去世，引发网民非议。网友表示，我不相信他是自然去世，否则家属没必要拖延四日先公布消息。成龙一直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代表，他最近有变化，就是最近他承认了私生女，又讲了这些说话，讲明成龙老了，不讲他人品怎样，他是极聪明的人，他在这个年纪应该看透了很多，亦都会看到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那一面，水太深了，他作为顶流明星肯定知道很多内幕的。亦有网友表示，一开始梁小龙发声我好担心，心想最多是封号啫，没想到直接人被消失了。抖音网友指出，梁小龙的抖音账号在18号晚间无预警更新，写道，我到好远的地方拍电影，疑似他人代发，呼吁粉丝替我好好活住，随后署名，日期是1月14号。如果是被害的，那这些说话一定是背后黑手操控做的。他的家人四日后先发布去世的消息，这个本身就是表明事情不简单。 X 网友感慨说，成龙那句北京落雪天好阴，怀念梁小龙的悼词，确实看到令人鼻酸，武侠时代真的落幕了。当年那些一起说以武德养日的日子已经翻不转头了。成龙这么挺共的人都有看不过眼的时候，天好阴，习近平就是那个天。外交政策近日引述多项研究指出，台海误判的代价可能超越战场本身。相关研究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导， 特地进行兵棋推演中常被忽略的一段。战败之后的中共国会变成什么样？最新研究警告，攻台如果失败，习近平将承受巨大代价。台海一战恐令中共倒退几十年，而且攻台失利的连锁灾难会对北京造成难以承受的打击。研究团体设定两种情景，第一种是有限冲突，中共对台进行短期封锁与军事施压，美国介入后局势降温，双方都有损失，但未全面开战。第二个情景是全面战争，冲突升级为登陆作战，中共同时攻击美军在日本和关岛的基地，最终在付出重大代价后被迫撤离。研究强调，这个不是预言，而是风险评估。在经济层面，中共战败的代价可能高达20000亿到100000亿美元，外资撤离，海外资产被冻结，出口和制造链中断，都将造成非线性下跌，损失在短时间内激剧放大。中国经济可能被迫转向高度依赖内需，但复苏难度极高。研究认为，大规模冲突可能造成几十万到十几万级别的减员、飞行员、特种部队和关键战斗力难以快速补充。如果出现航空母舰被击沉等象征性挫败，甚至可能动摇解放军内部对高层决策的信任，影响军政关系的稳定。政治和社会层面，战败恐怕会削弱政权威信，经济下行，失业攀升，维稳成本暴增，政策重心可能更进一步转向内部控制。不过高度集权体制下，负面评估往往难以向上传达，误判风险反而更高。研究特别指出，是否走向战争，关键仍在于习近平怎样评估风险。一旦台海被视为战略失败，冲击将不单止是在国家层面，更是会严重打击他个人的权威。另外，中共内部自灭式正在惊人上演。1月17日，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2025年反腐败数据，披露2025年省部级以上级别的干部被立案的有115人，受处分的有69人，其中有66人的姓名未被公开，内情不明。独立评论人杜正去年3月在台媒上报撰文表示，近年来中共当局对于一些高官的处理已经不公开了，好多人被罢免职务后去向不明，更多人被查后官方不予通报，据悉他们属于被内部处理，有些甚至被秘密处决。2024年的11月，习近平亲信军委委员苗华被证实落马之后，苗华案牵出大批将领，外界无法掌握真实情况。流亡海外的法学家袁鸿兵去年4月表示，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透露，被拉的苗华和他的3个秘书交出了上千个军官。杜正认为，从大量官员被失踪可能被秘密处决来看，习近平这几年强调自我革命其实是一种自杀自灭模式。有分析指，中共的问题不是什么时间冧，而是他已经失去了自我修复的功能，只能够用更大的代价延长时间。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